法师，诸位菩萨，大家好。那我们接着《宝积经》讲记，我们请先看灌科哈，灌科或者是导师的《宝积经》讲记书本的目次。灌科第二页，我们现在是讲到这部经哈的第二哈，先说声闻道。那第二页的左半部的下面，秉依正说这边讲的是以比丘为主了。那我们知道佛说法当然是有一个对象，以比丘为主，那也代表了一切的佛弟子，佛弟子应行的不应行，应修三学，还有要远离种八种过失。那善学不善学讲的就是什么叫实行沙门，相反的就是有三种情况不是实行沙门的，就是没有名符其实，就是行符沙门啊，唯一七王沙门，或是名闻沙门啊。在悟三第三个小主题讲的是持戒啊，怎样才是清净的持戒啊。这个部分事实上都跟前面的这种甚深中观啊，这个道理相应啊。所以持戒并不是为了将来要过得更好，或是有戒有什么功德啊。持戒是要帮助啊，就是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那这降伏的过程也不要认为有个戒可以得了齁。好，所以接着我们再看丙二的巧说。那巧说这边就说前面讲了在正说的部分讲的事实上都是跟空啊齁，诸法实相一切法空的道理相应齁，不管是三真上学或者是持戒齁，持戒的清净不清净基本上都是要跟所谓的法相应齁。那法相应这边讲的就是大圣比较强调这种无自性空的道理齁，无自性空的道理齁。除了我们说早期佛教多说无我嘛齁，那无我比较偏重在人啊齁，就是没有这个实体的众生，没有个独存恒常不变这个众生。可是众生构成众生这些法呢齁，五蕴齁，在早期佛教比较不强调齁。所以后来大乘佛教讲的一切法空，除了讲人无我，那进一步也说明法也是无我，这是大乘跟早期佛教偏重不一样。所以导师的书上常说就声闻法常说无我，那大乘法常说法空，一切法空就是如此。那所以在巧说这边一开始讲的就是顿根退息，因为前面讲的就是要跟甚深的法义齁，这个甚深的法义并不是早期佛教说涅槃甚深齁而已啊，缘起甚深，涅槃亦复甚深齁，更进一步要强调齁，就算是像缘起法的理则齁，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种理则，这样理则它也是毕竟空的啦齁，所以它在波尔经会强调什么法比涅槃更高深，他也说那是空，那空并不是说无自性，而是说本来空并不是说无有，没有这个法，而是说不要执着超越种种的相对，在体证诸法实相当下是超越种种的语言文字嘛，所以你不可能用任何的语言文字去描述，那落入语言文字就是意想分别了，这些都是要超略的。所以顿根退息接着又讲他退息的因缘，那大家是当机众他先说嘛，就说他们因为都喜欢禅修，都这些退息的五百比丘喜欢禅修，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禅修很好。那在前面佛讲的这种甚深一切法空的道理他们没有相应，用无上力啊，心力用不上，这有点像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直时间很快嘛，不管你禅期啊七天或是十天乃至二十一天四十九天等等，如果你在禅修这个方法，不管你是观呼吸不管你是观四大或者是你修不净观，你方法又不上力，就是好像都在做嘛，都跟大家一起做，可是你方法又不上力，你自己会有一些懊悔，就觉得好像有点浪费时间了，所以他们这边退席的因缘呢，基本上也有这种感觉，说听不懂反而没有办法增长或是降服他内心的一些思维，所以他进一步呢就想说，不然我再去极静处再禅修啊，禅修对我而言是比较亲近的，就是我比较使得上力。那 大乐社讲完之后呢，如来又进一步说，就说那现在世是这样子，那现在世就跟过去世的因缘有关系啊。所以过去世是在迦摄佛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外道的弟子啊。所以因为听了迦摄佛，虽然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种种错误的见解啊，可是听闻迦摄佛的开示，心生善法，那生这种一念善就升到天啊，升到天享天福，天福尽又升到这个迦摄佛啊，释迦佛这个世啊，这一世呢出家修行，可是出家修行那还是有种种的执着啦。那丁山呢，就是如来巧化，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讲的哈。那我们看一下丁山哈，丁山基本上有分几个的哈，就是物一，就是讲声闻没办法教化。那这边有趣的是，这个佛叫谁去讲，叫谁去请他引导他们回来哈，这个人是须菩提哈。那就是好像前面很多讲的都是大家是，可是这个地方突然有个转折点啊，就是须菩提代表。那为什么会须菩提？我们之前有说那是无争三昧嘛，那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就是说他有一些特质，无争三昧他不老众生，所以他虽然他是解空第一，可是他因为他无争不老众生，所以他的空呢是跟智慧相应的，所以就是智慧啊，应该说这个空呢、啊，这个空呢、啊，无自性空这个道理是跟慈悲相应的哈，所以悲智相应。那物二是讲如来的方便调伏，那这时候就现几一，就是现同分身了、啊、就跟这些离去的比丘一样的外表，可能心境上或是喜好上一样，也喜欢独处，喜欢禅修啊。那几二呢，就是起同分的圣解，所以这边开始就有个问，就开始问答了。那最后呢，最后根一是方便引发，这就讨论他从涅槃这个大家所共许的概念去讲，什么是涅槃，什么叫做灭，这种概念开始讲。所以根二是真实的劝你。那丁氏呢，就是受教得脱齁，等于说巧说基本上可以分为这几个了。那我们请看到这个讲义的248页。那我们从这个这边稍微再看一下了齁。在248页的经文齁，就是物一嘛齁，如来不能教化。就二十佛语须菩提言齁，如往将世诸比丘来，须菩提言：世尊，世人尚不能信佛语，何况须菩提也。就是说这边讲的就是须菩提没办法教化。那导师在249页有提到了，在般若经的系统里面，般若法门是由须菩提讲了，讲有时候会讲给菩萨听，可是那是正常的情况了，就是相信这种般若法门的这些修行者，须菩提可以教化。可是这些人刚离去的这些500比丘，实际上他并不是没办法了解，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有个转折，可是也有点出好像声闻跟佛的差异性，从教化来说了。所以我们常说就是发愿，就我了，我就会发愿生生世世常随佛学，就是如此。佛比较有办法更多的善巧方便。好，那物二呢，就是经文是佛即化作二比丘，随500比丘所向道中了，就跟他化一样的身份。那几二一样在249页，起同分圣解。诸比丘见已，问化比丘汝欲哪去，答言我等欲去独处修禅定乐，所以者何？佛所说法不能信解。诸比丘言：长老，我等闻佛说法亦不信解，欲至独处修禅定行。所以这边等于说他们一样的聊修行啊，体验差不多一致。所以导师用科曼用同分圣解，其同分圣解，所以一样他们的根器是重禅修的，而且重独处的。好，那我们看250页。上礼拜我们是讲到这边的哈，我们请翻到251了哈，251，这一段比较 长的经文，这边讲的是说刚开始是讲方便引发嘛，就是要同分的圣解，那这边讲是真实劝领。 好，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边啊，在225页，实化比丘、喻诸比丘言，我等当离自高逆真心，因求信解佛所说义，所依者何？无高无真是沙门法，所说涅槃名为灭者，为何所灭？世生之中有我灭耶？有人有作有受有命而可灭耶？诸比丘言，世生之中无我无人无作无受无命而可灭者，但与贪欲嗔痴灭故名为涅槃。化比丘言，汝等贪欲嗔痴为是定相可灭尽也。诸比丘言，贪欲嗔痴不在于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离诸异想是则不生。化比丘言，是故汝等莫作异想，若使汝等不起异想分别法者，即于诸法无染无离，无染无离者是名即灭。所有界品亦不往来，亦不灭尽，定品、慧品、解脱品、解脱之见品亦不往来，亦不灭尽，以是法故说为涅槃。是法皆空远离，亦不可取，汝等舍离是涅槃想，莫随余想，莫随非想，莫以想舍想，莫以想观想，若以想舍想者，则为想所缚。汝等不应分别一切受想灭定，一切诸法无分别故。若有比丘灭诸受想得灭定者，则为满足，更无有上。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哈。那前面已经讲到那个两个化的比丘跟离开的五百比丘哈，情同意合嘛哈，边走边谈。那这时候呢，化比丘就先跟这些五百比丘说呢哈，我们应该呢要再检视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接受佛所说了哈，就是不能信受佛语哈，不能因为这样子就拒绝佛的说法，所以我们应该要远离自高慢的心了哈。那这边讲的骄慢了哈，导师用两个语词，我们之前有说过骄跟慢是一起说可以啦齁，就是骄慢心。可是如果你要细分别齁，就是在不管是心所法里面去分别，骄跟慢事实上有差异啦齁。我们常说就是慢是要跟人家比较你自己的心高举齁。就是你可能比别人年轻，自然而然就觉得诶我是比较好的啦齁。或者你的身高或者你的外表等等，都是要跟人家比较的。那骄呢，是让你不用跟谁比，他没有特定的对象，你自然而然觉得很好很优秀。我们现在换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了，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好，所以骄是不需要跟人家比，没有特定对象。慢是有特定对象，你看你要跟谁比，张三李四等等，或者是有时候亲戚朋友之间，有时候跟我们同年纪相仿的，或是一起长大的，不管是隔壁的邻居的小孩，或者是表哥表姐堂哥堂姐等等的齁。有时候同一年的同一年齁，同一个年级的齁，也这些亲戚的小孩都会拿来比齁。所以这个就是慢了齁，那比完之后自己觉得比别人优秀齁。所以应该要远离这样的自高的骄慢心齁，那跟与佛所相违逆的真圣心的，就是不要认为是我们觉得我们很有道理的，我们比较特殊比较殊胜。 那佛说的法有他的道理，我们应该要寻求啊，信解佛所说的甚深的道理哈。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很殊胜啊，或是很圣妙的话哈，那就不会虚心的探求佛所说，那跟出家法不相合。那什么是跟出家法相合呢？哦，就是这边所讲的无高无增哦，谦和柔顺才是沙门法，这是就是跟出家法相合的。那我们出家随佛出家嘛，就基本上是跟佛学习哈。如果你不想跟佛学习，又要在僧团里面出家，这样很奇怪哈。所以大家先点出，我们应该要先自我反省哦。那这时候大家才开始心平气和，开始去思维佛所说的道理哦。那接下来呢，哈，导师就说了哈，他就举了一个涅槃为论题，开始去引发大家的正确观察。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看一下注脚的648，这边讲的是沙门法，那瓜福一是杂含经的567经，这边讲的，这边实际上是在讲说了，就云何法一义种种位，就是说一个道理，可是它的名称呢不一样哈。那他就是用怎样？我们看一下哈，他的回答啊，答言尊者哈，贪有量，那无增者第一无量嘛哈，贪是有相，痴啊会痴者有相，无增者是无相，所以他是用无增去统合这个的哈。所以贪者是所有哈，那会痴也是所有，无增者是无所有哈。一个无量嘛，无量心解脱，如果大家对空智探究还有个印象的话，无量心解脱，无相无所有，这三个语词的。那不过这边只要是点出来是说他用无增，所以无增者空，因为这边的标题有点，我直接是贴那个西贝塔的，那无增者空于贪，空于呢，就是这个标题，这个标点可能要稍微改一下，空于贪，空于嗔恚啊，空哦，应该说无增者空了哈，于贪空，于恚痴空啊，常住不变异法空，常住不变异法空了哈，非我，非我所，是名第一啊，是名法以义种种位。那这个等一下我们或许会看到了，这个在讲涅槃这个概念，涅槃就是什么三毒永尽嘛，或是三毒空，就贪嗔痴空，贪嗔痴永尽，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在空智探究里面导师有点出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了。我们等一下要看到那个在杂含经里面常有空这个语词，可是它空了基本上是在众生空上，可是对法没有进一步讲空，所以早期佛教跟空义有相关的，实际上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承的经典，像杂含经这边也是如此的，可是它好像空对他们而言只是这个我们常说呢，无常苦空无我其中的一个相而已的，无常就是苦地的一个其中的相，所以它把空比较局限。好，我们看瓜福二了，那郭福二讲的实际上也是讲说无争论者是沙门法，就是他们在宝积经另外的功德宝花功德宝花夫菩萨会这个会里面所点到的。好，这边稍微看看早期的像杂含经或是大圣经怎么讲无争是沙门法，无争是沙门法。那我们也在讲在般若经里面为什么会举须菩提这个之前或在自论里面都有常提到就是须菩提他除了观空比较特别嘛，解空第一之外，他是修无增行，就是不会恼众生，不会恼众生，所以跟慈悲相应，所以他具有两个特质就是有智慧，有解空的这种智慧，也有慈悲观照众生或观护众生这种慈悲，这种特质跟大乘法所谓的学佛三要是相近的嘛，菩提愿嘛，那个大悲心，还有所谓的空正见，或是无所得为方便， 好，我们看那个252页这边，那先举涅槃为讨论嘛，所以涅槃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这是没有疑问的，不管早期中期或是后期，不管是不同的学派都是如此。那涅槃的意义就是灭，就灭烦恼嘛。那到底是什么被什么灭了，或是究竟和什么灭掉了称为这个涅槃呢？那在他这边就解释这个经文嘛，就是在五蕴合二这个身中有我可灭吗？里面有个我可以灭吗？还是有人做有受哦？那这些不管是人啊、做受命，这些都是我的别名哈，自我哈，就是生命主体的异名哈，这是我的别名哈。那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在那个《般若经》里面有16种哈，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哈。那我们接着看下去哈，诸比丘从佛出家修学，那修习呢无我的教说哦。所以他们知道在这个无蕴合二当中呢，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或是人啊，或是作者受者命者可灭，那就是只有所谓的五个蕴的合合而已。那既然无我可灭，为什么称为灭呢？那这边就一分的声闻弟子他坚持的就认为说，虽然没有我，可是法是有的，所以有烦恼就有业嘛，那有烦恼业就有生死，不得涅槃。所以断却的烦恼就得了即灭涅槃。那法有我无这个概念呢，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注脚了。那五百比丘也是这样的见解，所以虽然没有我，实在我可灭，可是只要灭尽了所谓的贪嗔痴，上不上根就成为涅槃。好，这个好，我先看完这个经文解释好了。我们先翻到253了。所以就他们而言，他们先用所谓的贪嗔痴永尽来说明，来描述涅槃。那为什么会是个问题？那不是我们比较习惯的吗？我们是要断尽烦恼，那为什么会是个问题呢？我们接着看哈，大圣除了讲没有众生之外，比较就是众生空之外，他讲的也是法空啊。好，所以这边接下来呢，就进一步去讨论嘛。好，那诸比丘以为有贪嗔痴可灭，所以名为涅槃。所以安住在禅定当中休息，或是约束自己的身心呢，那以定地的烦恼不起为圣妙，就是在禅定当中可以降伏烦恼，那认为这个是很殊妙的，那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那我们之前有说这些五百比丘是真善慢嘛，所以他可能只是得了禅定，初禅就认为得初果，乃至得四禅就得四果，就认为是四果了，所以这边也是如此。所以他认为在禅修当中，禅定当中烦恼不起，这是他们努力修行的这个所在了。那化比丘呢，就进一步的发问，让大家去反照内观，如等所说的这种三毒呢，是决定有个决定相吗？有个决定相可以灭尽吗？那请注意这边所谓的定相就是自信的，那自信有几个特点？自信就是说老师在《中观论颂讲记》里面有提到，自信大概有可以三个意思，一个叫自由就自己而有了，那简单的说我们就是不从因缘所生嘛，那自己就有办法独立存在，所以第二个就是独一的，独一就是他不用靠其他的因缘他就可以存在，那这个存在包含他的升起啊，升起。第三个就是常住，因为他是自己可以独立存在，不靠其他的因缘，所以他常住不变，所以他一生就生起来就一直生的了，他不会消失，这是自信的一个定义的，就是自信基本上有这三个，自由自己有，所以他是不从因缘生嘛，独一，所以他不没有依存性，他不用靠其他的因条件，他自己有办法生。 第三个叫常住，常住就是它没有前后的演变，就一直都是如此。那这个概念就有点像，如果用这个概念来说常住的话，就是好像一个人生下来小时候的样子，他就一直没有变，没办法成长嘛，就是常住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所说的朱比丘所说的这三毒到底可以灭尽，那这些所谓的三毒有一个决定相吗？就是有他的自信吗？那如果你们觉得了，就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贪嗔痴法一一有决定性才可以说灭尽吗？那朱比丘呢，他虽然他过去听闻身法，那现在也听过，可是他可能没有进一步的思考这什么道理，就是说为什么叫灭尽三毒得涅槃，这到底是什么道理？所以现在这些话比丘呢就一一的来问他了，责问他们。那就会他这么一提问，这些诸比丘就知道，诶，那到底这个三毒是有定相吗？那如果有他的决定自信，有他的决定相呢，就一定有个着落，就是有个地方啦，那是在哪里，就是三毒是在哪里。这个论法实际上是跟中论，中论里面的论法，或者我们之前如果我们在讲那个前面这个心过去现在未来中间在内在外的，那一样的意思相近。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假设这三毒属于外境，那我们先看贪欲嗔痴不在于内，假设在内呢，离镜像的祸乱一样可以升起，其实不然，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升起贪心嗔心痴心，基本上是我们有对镜嘛，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的这种不管是人啊或是车子房子种种的事物，我们喜欢我们才升起贪心，假设都没有镜，那你可能就不知道，你就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嘛，你可能就是无知，可是不见得是升起贪心或是嗔心。那一样，你有对象，你讨厌的人，你看到你升起在你的心境上升起这样的对象，所以你升起嗔心。所以假设在内，就请注意这边所谓的内，就是它决定是在里面，在我们的内身心里面的话，而且自信，我们刚讲自信有三个定义嘛，自有独一常住，所以你只要升起贪心，它不用任何的所对境所缘境，它你升起贪心一直就是一直升起，它不会消失。可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知道，我们虽然升起贪心，可是我们没有对这个境，甚至我们以前喜欢的现在反而不喜欢的，所以贪心是没有决定的了。那也不在外啦，为什么不在外呢？假设在外境的话就跟心无关，因为它是独存的，是让我们产生认识产生感受这种所谓的贪心嗔心或是喜欢不喜欢啊，可意不可意，这种感觉感受事实上都是有所对的境，就是有能知跟所知嘛，在产生的认识外境认识这个过程当中升起喜欢就起这个贪心，不喜欢就起这个嗔心。假设这个是属于外境，就是这三毒如果是在外境的话，它就一直存在，那就跟我们内在的心的作用心所没有产生直接的关系，这边所讲的不在外。那不在中间呢，中间只是内外相对的假名，它不在内不在外，中间也不可得。这边在讲的这三毒的相都是它自有它的独存性，就自有独一常住了，这个叫它的定相，就是它的自性。我们可以借由这样子去观察知道呢，事实上三毒它是必须有我们所对的境，那我们的心所产生认识，你才会升起所谓的贪心嗔心乃至痴嘛，就不知道，你不知道喜欢或不喜欢，甚至说你不清楚你所看的对象是什么。那所以可以知道了，我们接着看，那既然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那这三个到底是什么？所以朱比丘就引述佛说， 烦恼从意想分别而生了、啊、如果离了意想分别，那这些贪等就不生、啊、这个就是灭、啊、他从根源上去说明、啊、来说明这个解释，也在说明这三毒他并没有一个决定相，就是他没有自信啊，哦，他没有自信，他还是因缘和合，那那因缘和合就是我们的意想分别、哦、我们接着看、哦、朱比丘知道意想分别是烦恼的根本、哦、所以、不生意想分别就称为灭、哦、那不知道烦恼无自信，那这个意想分别实际上也是无自信、哦、只要不起意想分别，也没有所谓的灭不灭。所以大圣他比较讲的是从一切法空，或是当体毕竟空的道理，毕竟空的道理，就不会让你认为有一个根源的、啊、烦恼也是如此，或是无明，我们说生死的根源是无明，那这个无明事实上也是无自信。只要我们没有没有，我们只要不生无明，就是生明的话，基本上也没有说需要去灭除什么无明，得到什么智慧、啊、就是如此、啊、这大圣特别强调的，从一切法空，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来说明。那画比丘我们看最后一行253页，画比丘这样进一步的去教导他们，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个道理，那汝等就切莫，就不要呢，我们看经文，就不要再做意想分别了。假设、你们可不起意想分别法，这个意思呢就是与一切法都不起意想分别、哦、那当下呢，那与诸法就无染无离、哦、这个都是从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来说、哦、它从第一义来说的、哦、并不是在世俗上、哦、说还是要有借由修行来降服内心，去除烦恼、哦、那当你去除烦恼都不被烦恼所系缚，那个当下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染啊，所谓的理、哦、接下来事实上也都是这个意思、哦、没有三善根可得，有什么可染着、哦、没有三善根可得，讲就是三毒它是无自性嘛，它是无自性、哦、那又有什么可离、哦、所以啊，无染无理、哦、就是离一切意想的细论，是名即灭，就是涅槃。那接下来是导师这边讲，上是从断烦恼人说，下是从修道人说。那这边我们先稍微看前面一下，我觉得前面有个有趣的了，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看252页，252页的注脚，注脚的650，650注脚650解释的是在说明这个我无法有的概念啊，这个是我相信诸位很熟了啊，这个在观福一啊杂含经335经啊，这部经叫第一空经啊，所以云何为第一空经，朱比丘言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如是言不实而生，常常没有实在，可是它是因缘而生嘛，所以它不实而生，生以灭尽，生以尽灭，生了之后呢，它慢慢就会朝向消失或是灭尽。有业报而无作者，有业报就是有因果的业报，没有实在的作者，此因灭以一因相续，除俗数法。那这边讲了俗数法，我们看跳一下了，眼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哦、那俗数法者，为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哦、无明缘行，行缘是乃至从大苦聚集起、哦、生起、哦、又复呢，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哦、无行灭故行、哦、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是灭，如是广说乃至存大苦聚灭、哦、如是是名第一空法经。那这边它有趣的地方是有业报无作者、哦、感觉上我们看瓜福二了、哦、瓜福二就更明显，瓜福二导师在性空学探源，或者你在其他的像空识探究这边也会可以看得到了。从阿含来看呢，我无法有是世尊常常说到、哦、如杂含经的335经、哦、就我们刚说的有业报无作者，那我202经、哦、 唯有空因具，无是众生者。那作者与众生是我的义名，师尊都说他是我，业报因具等法，这些法呢却说他是有。而在262经说须陀洹得法眼净时，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不复见我为见正法，很明显在圣者体验所得的境界是我无法有。那世尊又曾说过，见苦则不见于我，那若见于我则不见苦。从各方面来看，我无法有可说是世尊说法的基本方式。那问题是在这个我无，那无的是什么？那法有，有的到底是实有或是假有？这个在不同的学派当中做了种种解释的。不过我无法有可以代表佛法与外道的不共特色，也可以说是早期佛教的思想，早期佛教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实际上在早期佛教，导师在空山就有提到了，就空义实际上跟说一切有不传承的经典是有相关性的，可是他并没有进一步去讲。如果我们在看导师的其他的书，一样是解释这段文的时候，他会说，诶，实际上就大声来讲，他会进一步讲，除了我无法也是无自性的，这从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来说。好，接着看651注脚了。651瓜弗一呢是杂含经的490。阎浮车问舍利佛，为涅槃者云何为涅槃？那舍利佛回答是，涅槃是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槃。那怎么可以得涅槃？就是八正道。那瓜弗二呢，我们看空知探究里面的说明，翻到这个注脚栏的253呢。另一方面，贪空嗔空痴空，一切烦恼空的经义就法义，显然没有受到一切有部论师的注意。所以说他们的经啊，在杂含经里面事实上也有讲，就刚我们看到的是贪嗔痴永尽之外，事实上也有所谓的贪空嗔空跟痴空来表示这个涅槃的了。我们接着看，杂含经是以所谓的贪欲嗔恚还有愚痴永尽来表示涅槃跟无为，就是涅槃跟无为。那贪空嗔空痴空的空实际上也跟涅槃有关，只是没有受到他们重视啊。所以我之前讲就是这边是有趣的了，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传承的经不管是汉译来，不管是汉译的语词来看或者是像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婆沙的论点，实际上也都有引用到这个经所以为什么一样都有讲贪嗔痴空来表示一切烦恼空的道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来表示所谓的无为法还有涅槃这是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导师在空知探究里面就有点抽丝剥茧就是找一些很小的维系线索，他认为说空这个道理并不是大圣一开始就突然间就弘扬出来，他应该是早期佛教的传各学派都有，多少都有请大家注意这个啦齁。那我们后面又看到一个有个概念跟这个可以互相参照的，我们再来看。那接着再看这个注脚的652的瓜弗二的中观论诵讲记里面提到齁。那这个就讲的就是从烦恼是从意想分别而生的齁。那如果你认为离开了意想分别，那这些烦恼就不生。那可是这边进一步要讲的，事实上意想分别它也是无自性的，所以重点就要知道这个无自性空的道理，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改变，我们才有办法不意想分别嘛。那在瓜弗二这边呢，注脚652瓜弗二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导师这边取向分别跟颠倒烦恼是有因果关系，那为什么要意想分别？经中说是不正思维，就是没有如理作意，不正思维，就 就是不能正确的如其法相而了知是为，就是我们它本来是无常，可是我们认为是常，尤其是长时间的长时间一段时间都不变的这种关系啊，不管是人际关系或是我们所依的身心啊，或者是我们依住的这种气世间长时间不变，我们基本上认为它就是固定不变的。然后就像我们用的杯子，不管是陶杯瓷杯不锈钢杯，它只要没有坏掉之前，我们就认为它是就是这样子嘛，就固定不变，我们就会把这种无常的认为是常。所以这个就如这边所讲，如其法相而没办法正确的了知它本来的实相，就无常嘛。所以对境没办法了知它本来的样貌或者它本来的实在性实相啦，所以呢就会执着镜像，就是对镜，这个就是跟我们所讲的这种贪嗔痴呢，是让它有个所缘镜，就是你升起贪心呢，是让你有个对象，所以你要说它在内说在外，实际上都不对的，它实际上就是身心合合还有对镜产生认识的当下这种复杂的心理作用而引申的，就贪心的。所以这边所讲就是对境而取着这个境相，那由执着境相就起了意想分别嘛。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带入这个意想分别，像贪心、嗔心、痴心也可以的。我们接着看，那由于这样的意想分别就起贪等的颠倒烦恼，那反过来说呢，烦恼是由颠倒而来，那颠倒是由妄想分别而有，那妄想分别是由不正思维而生的，所以要灭除烦恼呢，就跟它相反。简单的说啦，对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如理的观察，如理的思维。那接下来我们就不会执着境相，那不会执着所对的境，就不会对这个境起种种的分别，生所谓的贪嗔等烦恼。那接下来就不会再生烦恼，就是贪嗔颠倒就要生烦恼。那我们在说这个无明，无明是根源嘛，那如果我们每次对境的时候都可以如理的思维，如理的作意，那就不会再熏或是增加这种所谓的无明的这种成分。那就如果从唯识来讲，就是从那个不清净的种子，不清净虽然我们都众生凡夫具有所谓的不清净种子，可是借有所谓的法界闻熏喜，知道所谓的诸法的真相是什么，不要把常的认为是常，无常的认为是常的，不净的认为是净的，种种无我的认为是我的，这些呢这个如理作意，那接下来自然而然就可以不这么的对所对的境产生贪嗔痴，那慢慢的熏喜，我们一次一次的熏喜，将所谓的善清净种子熏习越来越多，最后才有办法所谓转暖成净的。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所谓的如理作意去下手，去用功用心啊，修行的地方啊，就对境的时候产生尽可能的去如理的思维去思考。好，那我们请看到254页，上面是从断烦恼，就是怎么去断贪嗔痴。如果你更进一步的说，只要不起所谓的意想分别，那也没有实在的法，实在烦恼断，实在的烦恼可得嘛。那下面是约修道说，这边还是在解释这个那一段我们刚念的经文。那道讲的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无分法身的。那导师这边举例就是舍利弗涅槃的，那他的徒弟呢均陀沙弥就伤心，那伤心佛就跟他启发，就跟他讲，那舍利弗涅槃呢，他所修的这个戒等烦恼戒等功德呢是都消失殆尽了吗？那意思就是说入了涅槃一切功德都没有吗？啊，用这个比喻来说这段经文了，所以同样的是让五分法身约五分法身来说几面，所以戒品，先举戒品来说，实际上没有实际的往来了，也没有实际的灭尽， 就本身呢，就戒品是自性空啊，毕竟空，没有自性嘛，所以他不会认为是像实有论者这样认为啊，涅槃是啊，涅槃以前呢是从现在往过去嘛，从未来到现在哦，流转在三世之中哦，所以人若涅槃就灰身灭智哦，就身体这个概念我们之前有看过吧，应该有看过了，灰身灭智，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哦，就是说这些身体当然是五蕴合合嘛，五蕴合合自然就会消失哦，就会消灭嘛。那这个灭智，这个智慧，就是他所修的这些功德，到底有还是没有？这也是蛮有趣的哈。好，那我们再先看到这个经文看一下好了，看255了哈。那从哦，所以这边就是重点哈。然从法性空的第一来说，第一来说，戒品呢，本不来不去哈。本来不生，所以他也没有灭尽。他超越三世的哈，超越生灭哈。那定品、慧品、解脱品、解脱自见品也是如此。那用这样子啊，法性即灭，就是诸法实性，诸法本来毕竟空这个道理来说明哦，涅槃的哈。所以这边是从法性空，就是诸法的本来的实性来说明，所以它是没有实在的来，实在的去，也就是说不是你修什么，你断了什么烦恼而得到所谓的戒五分法身这样具足这样功德，实际上五分法身它本来就具足，它本来就是一切法空了，一切法空。嗯，好，我们来看小节，四法一切皆空，皆远离，了无碍阻。那这样的即空即离也不可取，就当下本来就空嘛，本来就离烦恼，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可执取的。假设执取空，执取远离，执取涅槃，那事实上所执取的或者所得到的空啊、远离啊，都不是真的了，都不是真的涅槃。那我们再翻回来前面这边哈，看一下这个254页哈，254页的注脚653，刮拂式哦，这边是有个稍微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哈。我们这边在讲说，在本文上面说是舍利弗涅槃，这个没有问题，是佛是跟君头沙弥教导嘛，说舍利弗灭尽了，他的这些五分法身的功德会消失吗？那实际上在刮拂式呢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在杂含经的，就是一样在注脚653的，不管是真叶含经或是杂含经里面，就跟刮拂式的内容是比较近的。那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讲到佛的大弟子舍利弗，他回家乡入涅槃，那他的涅槃之后呢，他的弟子纯陀或是均陀或是均体很多了，就是有其他的译名，处理好后事就带着他的舍利还有来王舍城见佛。这时候阿难听到，请注意 这个是阿难听到这个消息，舍利弗入灭这个消息呢，非常的懊恼，有点伤心了。那佛就安慰阿难说了，所以这边就是你看导师他举的是杂含经的杂含经卷24嘛，实际上真叶含经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佛所安慰的对象跟我们这边的本文上是有些不太一样的，那也有可能不同的经本啊，我没有再去查哦。那我们接着看哦，倒数第三哈，就刮拂式的倒数第三哈，戒身等五身就是五蕴嘛，那众生的游漏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啊，是一定会坏的哈，必朽的哈，终无常灭去消失。那圣者所有的无漏的五蕴呢？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并不会因涅槃而消失。这是无漏身哦，叫 五分法身，这是一说啦。那我们看注脚的655这个地方呢，这个应该我们也有看过了。那如来灭后呢，我们注脚655以佛法研究佛法这边就如来这样子研究，如来灭后跟在世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存在，如果是完全一样就成为常见，可是如果说呢如来灭后什么都没有就断见，这个本来是十事不可计，就十事不可讨论的，不可计比就不可讨论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不做回答。如果你问佛到底佛灭后有是无有还是没有，他是不回答的。可是为信众生的信受，你就不能不说这个问题。那在先看在声闻学派里面有三个不同的解说。第一个依着有部跟经部的解说，如来灭后是灰身泯智，那意思就是如来证入涅槃灭去了有漏的身相，就是没有，当然就是没有所谓的32相80随行好这些嘛。那就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智慧是身心合而产生的，那既然身心没有，智慧也就消失了。那这个解说是不容易为一般世俗之见所信受的，所以这个就是灰身泯智啊，灰身泯智就是没有色身，那智慧也没有了，简单的说了。那一样看255页255页的注脚栏，第二说是上座部说如来灭后灰身不明智的，所以他的智慧是有的，就是虽然没有色身了，可是功德智慧是多劫修成，所以不敢跟身相跟一般这种有肉身相一样了。所以如来的智慧德智慧功德证入涅槃是存在。第三个依大众部说如来的寿命身相神通威力都是无量无边遍一切处。那世尊在双树就是他入涅槃只是舍弃这个人间的应化身，如来的真身是永恒常住庄严圆满。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不真的身跟智慧都不会消失的，都是有的了，不灰身也不明智的。那大圣经特别是开示的如来真常不变的经典，针对如来涅槃无色的见解一再说到有色了，就是如来的涅槃相好庄严是属于清净的维系物质，不同于一般的无漏色相。那这说明了大圣的涅槃不同于小圣涅槃的灰身，小圣的涅槃以为是无色无智。那如来虽舍的无蕴假合的无常身，可是获得常住不变的清净色。那在这个在真常妙有大的圣经中处处都说到。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之前在说那个说先有部34十有法顶很蠢嘛，可是他竟然在讲这个关于如来涅槃后他认为这个功德跟他的色身是没有的。反而大众系统的跟大圣这种真常系的比较接近，他认为他的色身是常住无量无边遍一切处，而智慧也不用讲嘛。所以我觉得这蛮有特别的啦。那说34十有法理很蠢，竟然在讲这个佛灭入涅槃的这个色身还有智慧他认为他是都没有了。那他们也有提到所谓空的道理，就是贪嗔痴永尽嘛，他另外一个经文的脉络就是贪嗔痴空，一切烦恼空。他们对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这两个来看啊，这两个来看实际上说一切有部虽然说这个34十有他们有的也并不全然都有了，像这个所谓的智慧就入涅槃之后的智慧这种功德到底有没有，他们认为是并没有，这是蛮有趣的。所以说大圣法大圣空跟一般说都会说大圣的空义跟所谓的上大众部很有相关性嘛，因为在大众部的话居在东南印度的东南部 有看到一些大圣经，那据说龙树也是在那个地方找到所谓的大圣经嘛。可是他的道理，尤其像佛的这种色身，佛的这种无量无边的功德，他们认为是常住不变，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说，诶，我们常认为，我们比较认为的，诶，大众部的空义应该是比较接近大圣，反而并不是这么决然的，就并不是一定就是如此。所以这是有趣的一个现象。好，因为这段经文是有比较长了，我们是他先举的，他这边画比丘先举的大家所共同的一个兴趣，就是涅槃，我们要断烦恼得涅槃。那涅槃这个概念是什么？那这些诸比丘就会从听过的法，就是说，诶，只要三贪嗔痴永尽就是涅槃了。那这样的贪嗔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有没有并不是说从升起的作用来说，而是说它的有是自信的存在吗？他们认为并不是自信存在，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可是就会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贪嗔痴升起，就是取相的时候或是对境的时候产生这种意想分别。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去除了贪嗔痴就成为涅槃。可是在画比丘这边就进一步讲，事实上如果可以去除了意想分别，就是取境或产生认识，对境产生认识的时候不去去分别，这时候事实上就没有所谓的，就不会升起后面的贪嗔痴，那自然而然就没有所谓的要可舍离或者有什么烦恼，所以他就无离无染无理的，没有实在的烦恼，也没有实在的舍离。那这个当下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涅槃，就是灭的这种状态。那除了讲断烦恼，我们从二五四这边讲的就是从修道来说了，修道就是他所修的功德，举五分法身来举例。那五分法身也是从这种本性空第一的道理来说，就是这五分法身它是不来不去的，所以它本不生，所以它也不会灭尽。这个事实上都是超越三世，超越生灭，从第一的道理来说。好，接着我们会从意想分别的，就是接下来会讲舍离意想分别，那怎么样去舍离，是用想还是不要想去舍离这样的意想分别。那我们等一下休息十分钟了，待会再继续。